两篇诗篇，我们会得着帮助。愿神再次的恩待保守我们。其实这篇诗篇对我个人来讲，从我很小的时候被耶波波带去扫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这篇诗篇。当时不清楚，年纪渐长，我一直思想思念那个字句，还有生命的音符在我心里有跳动。我们感谢神，如今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声响，是给我们这卑微的人在伟大的神面前如何来祈求，如何来归降，还有归荣耀于他。我们看见诗篇九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伟大的神，好不好？我们来攻读这两节经文，一遍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云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阿们。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何等伟大的神。因为作者是诗人，也是那被神所差派使用的摩西，他从时间，他从空间的角度，以我们人有限的这个思维还有向度当中来理解那无限的神，这是何等大的难处。但是他已经写出那伟大的诗句，用心灵的震撼表现出他所要表现的这个伟大的神，我们的阿巴父耶和华神。所以这里说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英文说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是讲到人类历史还没有之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的生命，还有我们所在的每一个时间里头一直持续的那一个整个的累积，就是世世代代。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世代当中也是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在时空里头，就在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当中。第二个，他从空间上面来描述，他说诸山的山还有地还有世界你未曾造成，他承认那个是宇宙来自于那伟大神的创造，然后再说到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从空间上面的叙述。其实我们人有多渺小，我们看见这地球多么的大，我们在其中也看不出我们有多大。但是地球有多大，地球比之于130万倍的太阳小之又小。我也分享过近代的科学家，他们用他们所看见可以 reach 到的这样的最好的望远镜数算这宇宙的恒星有7×10²/22次方颗，我还不知道这是精准没有，但至少可以表明出这宇宙的浩大是你我所不能想象的。比如说是全世界海滩的沙的数目总和。我们的神有多伟大，我们神极其伟大。当我们看见那样的一个景况，无论是我们看到那样的山景，无论我们是看到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心里就有盼望，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里的山其实对我们也一样，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更加的有这样的敬崇，因为山是他们那个稳定还有那个不移还有坚立的一个记号，代表神永远的慈爱。可以看到诗篇里头常常述说，他说你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然后他们在上行的时候，朝见那个朝圣的路途当中的上行之时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个山就在他面前。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那大峡谷魁梧神功，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总觉得我们人 是多么的微小。我有机会也看到那 Rocky Mountain， 这是我亲自拍的，就站在那里我唱你真伟大，因为看见那山景是多么的伟大奇妙。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山的景况是未曾生出，科学家他们推测当时的山跟海是如何造成，由地壳的变动挤压而成，挤压成高山，然后低谷再深就成为深海。全世界最高的山峰我们都知道，喜马拉雅山8880公尺。你可知道全世界最深的海洋在哪里？关岛下面一些太平洋的一个马里亚纳海沟11000公尺，两个一加2万公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度给我们看到，两万公尺相当于20公里，台北101509公尺，40个101重叠一直叠上去，从高山到深谷，你可知道我们神创造之伟大。感谢神，弟兄，我愿借着这样的诗篇 bring out 我们的 attention， 我们人在神的护卫保守里头，我们是极其的有恩典。从我们这渺小的人能够连接于我们伟大的神，然后我们就有生命的活力，生命的创造。我们再回到这个诗词当中，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一句话从亘古到永远，神学家他们定义说这是对神神性最好的描述，英文说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这个诗词作者摩西其实他早已领受，因为他要向神求他的名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显现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自由拥有 match 这一句话的诗词，所以他心里头早已对那崇高的神有这样的一个敬意，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是非常新鲜，这样的一个学习是来自于与神关系非常好的摩西，因为他与神有这样的关系，得知与神有这样的认知，才能够描写出那样精确的一个叙述。所以每当念到摩西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欣慰，因为他是圣经上唯一被提到是如何的人，两次被提到说耶和华面对面与他说话的人。阿们。你我是否有这样的心智追寻与神面对面说话？其实他还对神，在他求问神的时候，在过程当中神把他放在磐石的这个岩穴当中，他说我从这经过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他也是世界上唯一看到耶和华神背影之人。当我们能够学习，不只是学习神的伟大，我们可以学习神所使用的仆人摩西那个与神亲密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伟大的神，我们要与他有连接，我们如何看见我们的渺小，因为我们是非常渺小。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人自己看得很大，将我们神看得很小。但是诗篇里头说到这个以赛亚书说到这个人像那个天平上的微尘一般，万民像天平上微尘一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了解，我们能够得知我们伟大的神。即便我们得知伟大的神，其实我们承认我们所想的伟大都不能够描写神真正的伟大。我们再看下面如何渺小的人， 好吧，我们一起来攻读以下的经文。我们来攻读以下的经文，是生命的，表示生命的短暂。预备，来，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从这里开始叙述人的渺小，人的渺小，我们看见人的渺小其实归于尘土，回归于神。这是创世纪当中所使用的那个啊，神要造人，造人用那个泥土造人，尘土造人的时候，同样归于尘土的尘土，就是那个啊字一样，人始终要归于尘土。所以这表示出人的寿命有限，是不是？人的寿命要归于尘土。但是在创世纪，在神造人第六天的时候，他用尘土造人，他并没有说我们的年岁如何。一直到二章七节，他跟这个亚当夏娃说，这园中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唯有一棵是分别善恶的善恶树的果实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那个死在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那个死表示说我们跟神永生的这种啊这个存在的关系断绝了。另外就是预表着我们人的寿数，肉体慢慢的衰残，必要这个死亡结束。所以在这里看到那个三章十七节的地方，神给当时吃了那个禁果的亚当，给他的一个审判跟诅咒，其中就说你要归于尘土。所以这归于跟归回只来自于那样的一个情形，使我们看见那是因为罪的关系，罪入了世界，从亚当夏娃进入了人的当中。所以当时那个善恶树的那个果实他吃了不顺服神，而导致于这个罪进来。我们非常的叹息，叹息的是若是亚当夏娃没有接受这样的引诱，其实他有机会与神永远存在。因为园中当中还有一棵树是生命树，吃的时候就永远活着。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就不让他们吃的生命树一直永永远远有犯罪，开始了神的救恩计划。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怀？因为他愿意人不犯罪，但是因为这样之后，神就开始在他的救恩里头展现他的行动。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待？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不如不只是归于尘土，这几个如字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是看见那神的愤怒之下生活的一个不平安，还有那样的忧伤，还有那样的恐惧。因为这里所看见的是我们的神在这里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陈述，求神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应该回到这个投影片，他说到三个如，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其实 Houston 前一阵子也下过大雨，居然在这个大都市还会有人因这个大雨丧失生命。还有在台湾的秀姑兰溪泛舟的时候，好几个我们不时的常听到如水冲去，何况是在大水的时候也是如此。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人生命的短暂由此可表现，其实还如睡一觉，也是表明那个生命的结束，然后这个很快的过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原文碎造的意思不只是如此，还对神话语没有反应，所以对神是一个持续这个迟钝的状况，所以好像睡觉的一样，然后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其实我们看到这描述那个草原上新兴的一个气象，然后一下子就这个衰微，然后这个败亡，这是描述全人类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不断的生长也不断的衰亡。弟兄，我对这篇诗篇一直到五年前更有体会。五年前的3月11号，家母叶妈妈于大概5到6个小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就离开世界。我非常体会到这个诗篇所讲的，他尚且还领受76年的寿数，感谢神，但是真的印证神的话语，我们便如飞而去。当我带着他的这个棺木 Victoria 到火化场的时候，员工说 Are you ready? Yes, I am ready. Go. 我就按下那个按钮，没有几尺的一个棺木，连我母亲在内，就像conveyor进到火化场。没有多久，我就抱着骨灰回来。每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就像淑婷跟昨天小女儿昨天送我一个照片，妈妈、爸爸，你看奶奶的古瓮还在里头，我们回去看一下，如水冲去，如睡觉，如生长的草。我有再来回去，有机会回到台湾整理遗物的时候，我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整理他的房间，清出整栋房间，家具给亲友，最后他在我手里所扔掉的照片超过1000张，我没有办法保留。我看出人是如此的短暂。感谢神，但我所知，他已经在神的怀抱里头。求神帮助我们。神的愤怒使我们不得不轻看，不能轻看。因为我们来念这以下的经文，预备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将你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在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前世，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人的寿数就有限，因为这个缘故也惹动了神的愤怒。在这里你所看到有5个形容神愤怒，特别在第9节，那个震怒好像是火山要爆发的时候，那个一霎间的一个震撼。神正在看这世界，当时如何看，现今也是如何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就给我们回溯到当时他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圣经创世纪18章这里所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字词，其实我们在想，真的 是的，因为他们非常的这个这个恶毒，他们的作恶的声音、作乐的声音都达到耶和华神面前。然后挪德为此恳求神说，如果这城有50个、45个、40、30，一直到10个一人，你可以不要毁灭索多玛、俄罗吗？其实都找不到。然后两个天使到挪德家的时候，圣经如何记载？从老到少，到挪德家面前要他交出这两个天使，说什么？任他们所为。任他们所为原文的意思是说，跟他们发生有同性恋的性关系。这时候神的愤怒到达极点，从天而降那硫磺与火来烧灭这样的一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有历程的。神的震怒是渐渐的，我们看到有他的时间，有他容忍的程度。这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其实震怒还有我们看见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其实我们都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在这样的光景，从历史历代到现今都在罪的辖制里头。难怪神要差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为我们舍了，能够实行那个救恩。这是神看重所看重的。当时如何，现今岂不是如何？我们环顾这世界，现在的地球已经不是像当时神所创造那样的美丽美好。你看到这战乱是现今叙利亚室内的景况，你可以想象，这不是在拍电影，这是真的。4年前的战乱到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事实上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难民，他们想要在当中来逃难。其实叙利亚的内战，这样的400万的难民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最大人类地表的族群的 move 移动。他们借着海，这个经过这个地中海要到欧洲的地方。这你看到什么？那个船难的发生，有多少人葬身海里？据统计，这2年超过10000人葬身于地中海。我们在看到这个小宝宝睡得很安甜，其实他是从海难当中救拔出来，生命已断的 baby。 我们在看到在叙利亚本国这位男孩，小男孩，他不是要求爸爸妈妈的 hug 拥抱，他看见了，亲眼看到那个战机轰炸他家园的时候，当时就把他的弟弟炸死。小小的心里头多么的伤痛。不仅如此，那个 IS 恐怖的行动，还有美国境内如此枪击，前天时候49人死于 Orlando。 你再去看看当天还有40起的枪击案，丧生15人，没有登在报纸。每一年12000人在美国丧生于枪击，这是神所造的世界。不仅如此，不只是同性恋，现在连第三性都可以自由进出你要去的厕所。神的愤怒较之于索多玛、俄摩拉当时已经到达极点。我诚实告诉你我的领受， From now on anytime 神的审判都会来到，毁灭都会来到。但是神托住的是他的慈爱，他要人人信主都能够得救。好啊，听到的人 无论信主不信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学习这一句话。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感谢神，我们当敬畏，当晓得我们大而可畏的神。如此以来，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就当仰望神。好不好，我们来攻读以下的经文，预备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感谢神，我们刚刚读到的前面好像是人类历史都在灰暗而且那个忧伤不安当中，其实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道曙光好像从黑暗当中照进来，要赶走黑暗，就从这里开始这一段，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新的盼望在哪里？新的盼望就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施怜悯施慈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诗人摩西他多么亲切渴求的心情，用四个求五个愿在这几短短的几节当中表现出他的心怀。他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怜悯。感谢神，第一个就是看见他向神求，求什么？他向神求，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得智慧心，这是何等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他向神来求，这样的祈求给我们想到那个后来四百年后所罗门王啊，这个当神显现给他说，你要我求什么我就赐予你，他说求智慧。为此圣经记录我们耶和华神说，所罗门所求的是就蒙主喜悦，这个主是指的我们的神耶和华。求智慧，求智慧。所以再一次的看见不只是所罗门，其实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他也是如何来记载这个智慧与敬畏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里十一十二节所连接的。他说到说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我们要求智慧，我们回来敬畏神，我们心就开始有神所赐的智慧。求神恩待保守。在整段经文当中有两个字，两个字词，兄弟我这里特别要提出来一起分享。一个是转回，他求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为你仆人后悔不是讲到神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乃是讲到神他的心肠是极其的哀痛，也求你转回，转回心意来，能够不降那个灾祸。当我在查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后悔，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头有36次是记载在于先知的传讲里头神的后悔，后面接着什么？神后悔就不将所要降的灾降于百姓。36次之多，至高无上的神居然口出的时候还可以 change mind。神极大的怜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神收回了他的命令，不降所降的灾在百姓身上。 愿我们多多的回想，多多的思念，也求神看见我们，就像这篇诗里头说，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也欢呼喜乐，在受苦遭难的年岁仍然有喜乐。特别写这篇诗篇的这个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埃及地那个受苦遭难的年岁，他亲手把他生命的诗词写下来，我们还是蛮有喜的，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他永不丢弃我们。求神看见，帮助我们看见这当中他美善的旨意。其实我们再往下面看，看到16、17两节是整篇诗篇的高峰。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其实作为跟荣耀是指着神大能作为，除了创世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普世救恩计划的作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此给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最后一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神伟大的荣美如何能够归于我们这渺小卑微而在最终生活的人身上呢？这个荣美是指着什么？这个荣美是指着神的美丽，还有神得神的喜悦。其实原文里头讲的是得神的恩准， God's gracious approval。 这个恩准，恩准你就是为我在救恩计划上面有份，努力去行，得我喜悦，我的荣美就足以在你们的身上彰显。这是神的一个心愿，愿我们都能够体会，而且得神的喜悦，得神的恩准，得神的荣美，得神的肯定。所以我们凡做为神侍奉的，为神传福音的，无论你在何等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得神的荣美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因为神的心意要借着这样的救恩拯救人类，使人回转向神，这是他最大的心意。在四月底的时候，我有机会略略可以体会到这样的荣美。四月底神学训练告一段落，苏婷与我还有带着瑞恩一起到哥伦比亚神学院去参加毕业典礼。其实我们的毕业典礼啊，我们可以看见的是那个神的一个恩典。然后在这里行列当中，我就在其中。当整个毕业生从这个门口进入大堂的时候，全场欢呼跃动，在鼓掌。感动我的不是这个，感动我的是我可预见50年后我回到天堂的时候，天门大开的时候，我盼望的是神带着他的天使一样在那里欢呼来欢迎，使我们能够归回他的怀抱。所以在那个时候，从我们校长手中接到毕业证书，然后我们在那里有这样的欢欣，回想这数年来的装备，难道不是神的恩准？难道不是神在我们，特别在我个人身上的一个感动？这是感动，这个学位不是为我，乃是为神所得。所以我略略可以体会到那个荣美不是我的，是神借着这器皿在他身上一点点的彰显。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能够一起能够为神的国度来侍奉，使得不论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念神学， 你的心在神面前被神看重为神使用的时候，你的神的荣美就彰显在你身上。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与盼望，求神再次来提醒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学习与反省是什么。从这个生命的诗篇当中，我们看见那伟大的神在我们这个渺小的人身上的一个作为，而我们渺小的人是处于那最终，而且是在那个不安而且需要拯救里头，我们就更当仰望神。我们仰望神，我们才能够有盼望。其实这整篇诗篇如果我们细看的时候，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个数算日子得智慧的心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如何来数算，我们用心来数算，我们感谢来数算，我们的神要我们能够以尽全来度日。因为这里我们至少弟兄我愿意用两种方式一起来共勉，也是对我生命的一个数算。第一个数算，向前数算。因为圣经里头说人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我们若蒙神恩典，我们80减去，今年我55岁，我还有25年的时间在这世上，我就要归回天庭。请问各位还剩多少？如果你可以数算，你可以对神在神面前领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另外一个数算，向后数算。我们也许经历多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病痛、车祸还有灾祸当中被神数算的、被神拯救的那一个时机点开始到现今有多久。记得十年前我在佛罗里达的美国公司的水泥厂，因为 turn around 的关系整夜没睡觉，所以最后我在这个 office 休息一段时间，下午3点钟开车回家，在 two lane two way one lane 就是这个马路，大卡车水泥车来来往往，但是这个一个 lane， 我就是拿一个水瓶，我整个车从我这个车道180度转向，然后转向另外一个车道，朝向那个方向，车子人都没有事情。我下来一看，前后100公尺都停住车子，我很诧异那个 moment 是怎么发生，我更诧异神的拯救。向后数算到现今10年，弟兄我在神面前多活10年。2009年在哈德逊河纽约这个飞机迫降，150个人安然奇迹似的能够获救，每一个站在记忆的上面的人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他们多了这么多时日，盼望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心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说我们剩多少，我们用警醒的心说我们神给我们有多多少。所以求神再次赐给我们的心打开。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这个功乃是我们与神的创造之外的救赎工程有关，我们是否参与其中。愿主帮助我们，愿神借这样的功使给我们能够使神得荣耀，我们是否有那个激情那个心能够为神来成就这功。刚刚结束的 NBA 有一个很感动的景象，就是 James LeBron 他带领这个他的队得到 NBA 是千辛万苦，他在那里 跪地哭泣许久，他泪流满面，他说这个冠军是为你们而拿的，你们是指的 Cleveland 他来的都市。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撼。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是为神，在这一辈子里头，我们为他是否有荣耀的出口的机会。那个激情就像当时的他带领球队赢得了最后的冠军。我们这一辈人生的历程，我们是否也在神面前为神能够得人，使神的荣美多增加一点，虽然我不能够增加，因为神本身是荣美，但是愿我们能够有一样心智让神来使用。愿恩典的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来思念我们天上父神的心怀。五月底有两个连续的周末在休斯顿参加那个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最后的时候，我们30多位的成员学员被带到走廊外面，然后我们说要做什么。走廊，长长的走廊，放着那 A4 纸粘贴出来的长长的名册。他说你们去蹲下跪下找两个名字为他们祷告。名字第一排是讲到族群的名字，比如说在肯亚的山区的马拉族 OK 人数有多少，然后他们是如何，这一些名单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连带的卫星族的在内，全世界2/3，几十亿的人都在这名单里头，还没有接受救恩。我们的心非常的震撼，我们看见神在寻找这些未得之民，但是神也在寻找可以让他使用的人，差派能够 reach 未得之民。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当时神如何呼召那个先知们，现在神是否也呼召？你有听到神说你在哪里吗？这个你在哪里是指着那名册上面没有听过福音得救恩的人，你在哪里更是指着你我在座的你信主的你在哪里。你说我在这里一起勉励分享，求神赐给我们能够看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机会，我们借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诗篇来寻求我们人生的意义。盼望未信主的，盼望我们已信主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回应是如何，求神带领我们好好把握现今的机会，谱出一篇美好的生命的诗篇，为的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当时给摩西的这篇诗，再次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提醒我们，不只是叫世人看见我们人的渺小，更是叫我们以信主为神儿女的能够持守如此的心智，能够为你在你的国度上面来侍奉有份。我们不能，但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以愿意的心再次的回应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
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起来思想 摩西所写的这个诗篇，透过荣华自己生命的历程，也透过他跟随神的脚步，让我们一起自己回想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上帝要怎样使用。